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10号完成了对法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的三国访问。中国官方认为，习近平2024年首次出访选择欧洲三个与中国具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不过，西方媒体警告说要和中国对话，但不要抱幻想。习近平此行在欧洲是否找到了什么战略机遇？习近平是否将此行变成了中国民族主义宣传之旅？北京在贸易、支持俄罗斯和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是否会让欧洲跟北京渐行渐远？今天呢，我请到了几位嘉宾，一起来讨论我们上面关注的几个问题。第一位嘉宾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先生，你好。
小平好，方格律师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二位是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恩格先生。方先生，您好。
大家好。
那个方先生的声音非常洪亮，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参加今天的节目。那么我第一个问题呢，我想请问啊，我们的方恩格先生啊，关于这个习近平的欧洲行呢，舆论特别关注，就是在这个啊俄乌战争的问题和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呢，并且把这两个问题作为这个核心的问题来看待。那么根据这个啊《金融时报》曹新先生的文章，那么曹新先生呢是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的秘书长，他说呢，当前中欧间的两大核心矛盾没有解决。啊，那么就是俄乌战争背景下的中国关系，以及中欧之间围绕着所谓中国产能过剩的博弈，他这两个问题呢没有解决。另外一个呢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一篇文章，他说习近平呢此次为中法建交60周年而来的国事访问，除习近平不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资的承诺之外呢，并没有什么重大的成果。所以我们的这个前面在介绍这个话题的，就讲这个陈秀讲这个习近平的欧洲行究竟是不虚此行还是到此一游，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不会认为他这次访问欧洲是没有什么成果。第一，他有机会去，其实的他有机会去就是一个成果了。从外交中国外交的角度来看，有机会访问法国，还有中欧洲另外两个国家 ，Serbia 跟Hungary， 这已经是一种成果。然后他在法国，虽然马克龙总统有提到很多西欧国家与中国的不同意见的政策方面的东西，包含中国提供俄罗斯很多物资这方面，或继续进口俄罗斯的能源等等。或者刚说，你刚有提到这个产能过剩的问题，虽然他在法国有碰到这些问题，因为总统马克龙总统都会提到，但是我虽然我们从远看，我还是认为他这次去法国那个气氛还是算是 OK， 不是很紧张的一种，不是关系很紧张的一个状态。而且我们要记得马克龙他在去年10月份才去访问中国，那过一年，中国的主席有机会去法国，也是显示中法关系还是相当稳定。那然后他习主席他去匈牙利跟这个 Serbia， 然后这个气氛完全不一样，都是非常欢迎他。毕竟这两个国家是比较算是比较亲俄罗斯。所以他们也不会提到俄罗斯和乌俄战争方面的议题，而且他们是看起来是非常欢迎习近平，而且很想跟中国扩大贸易来往。所以我真的不会认为这次行程是完全没有什么，对中国来说完全没有成果。
方格先生，我想请问啊，就是说您出了门，你提了一个包，你去买东西，你想买西瓜，你想买桃子。但是呢，你西瓜没有买到，桃子没有买到啊，那么你最好买了草莓，买了蓝莓回去，那么你也会说我没有白出门，你会这么说吗？
没错，有替代品也是可以使用，对不对？
Okay，
当然这次
好， 这个他说有替代品。好，那么我刚才我已经介绍了两个，就是一个是曹新啊的文章，就是说在两个核心问题上没有进展。那么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是，除了这个习近平啊做出的向不向俄罗斯出口军民两用物资的承诺以外呢，别的方面没有什么重大成果。那么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还是基本上同意没有什么成果。因为啊现在他这回去啊应该说是做了精心的布置，精心的安排。否则的话他不会选择这三个国家。一个呢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呢是正在努力的在申请加入欧盟。但是一直呢是就是过不去。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匈牙利。匈牙利呢这个总理呢奥尔班。他呢是一直是亲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呢在多次的在跟这个欧盟在这个北约在与这个俄罗斯亲乌这个问题上，最后呢他呢始终是一个石头，始终是一个石头。然后呢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呢也是，他应该说是中国呢打在这个欧盟和这个北约当中的一个钉子，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没有什么进展。这两个国家呢，都对这个习近平呢给予了非常这个热烈的这个高规格的这个接待和欢迎，这一点呢是这个原来呢大家都能够预期到的，因为他们都对中国呢在经济上、在财政上有所需求，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但是到法国来说呢，你可以看到法国呢就是很一般，应该说呢是有一些降级的，多少有一些降级。另外呢这个马克龙呢还专门把这个冯德莱恩给请到了这个巴黎，去跟这个习近平呢一块组织了这个三方会谈，等于是欧盟和这个法国和中国的三方会谈。而且在这个会谈当中呢，冯德莱恩呢这个语气呢非常的坚定，然后呢要求习近平呢就是为这个俄罗斯施压，要解决这个乌克兰战争的问题。而且呢在这个电动车清洁能源的这个贸易这个不公平的这个竞争当中呢，这个冯德莱恩呢这个立场呢是非常的鲜明。所以呢习近平呢是很不高兴，他甚至说呢说这个我们不是这个俄乌战争的这个发起者，我们也不是参与者。当然这个不是参与者这个事儿呢得打问号。但是呢他说呢这个你们这是甩锅。另外呢在说到清洁能源这个问题上，他也说呢他说这个我们这些企业是自己练就的这个本事，所以在这个市场竞争当中呢我们占领这个优先的这个地位上呢，这个你们不能够这样去打压我们。所以弄得他呢其实心里很不舒服。在法国这两天多的时间里头啊不舒服。所以呢我的一个整体的感觉呢就是他这回去呢实际上呢想达到呢，从习近平的角度来说他想达到呢是分化这个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希望欧洲呢能够站他自己的一个立场。另外一个呢想解决一部分经贸问题。这个呢也没有什么建树。
对。这个我们首先讨论的呢是摆在桌面上的大家看到的两个啊非常这个清楚的目标，就是一个是这个俄乌战争啊，一个是产能过剩问题。那么现在媒体都说没有什么进展。那么刚才李恒清先生呢谈到了就是说没有摆在桌面上的一个目标啊，那么就是看不见的目标。那么这个目标呢我可以把它叫做什么东西呢啊，习近平呢把它叫做战略啊，战略层面上的这样一个东西。那么呢这个纽约时报呢啊把它叫做啊，楚培亮说是一个战略的机遇。那么这是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战略机遇或者战略目标呢，那么首先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刚才李恒清谈到了就是这个分化的问题。那么这个分化的问题呢有三个层面的啊，有两个层面的分化的问题。第一个是分化美国跟欧洲的关系，也就是跨大西洋。一个是分化欧盟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呢李恒清先生你怎么看？
我想呢现在欧盟啊内部呢因这个俄乌战争啊是越来越团结。 而这个现在呢，这一块呢是这个欧盟呢，因为大家都感觉到了它的风险。如果要是乌克兰呢战败了，那它的风险有多大？另外呢，在这个战争之初，俄罗斯呢利用这个天然气对欧洲的这个施压，那个是非常非常残酷的。大家到现在两年多的时间记忆犹新，所以这一块呢，应该说呢，想完全把它分化开呢是非常不容易。即使这个欧尔班代表这个匈牙利呢，现在想往这个俄罗斯靠一靠呢，这个可能性也几乎没有。因为现在呢，俄尔班呢在这个欧盟和这个北约当中呢，实际上呢这个势单力孤。另外呢，现在是非常的不利，他自己呢也已经深刻的感觉到了。所以最近他的这个表态呢，也都开始就有所保留。另外呢，关于美国和欧盟的这个想离间呢，现在呢实际上很难。美国在欧洲的这个力量呢，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唯一的可以真正依赖的这个保护的力量，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非常难撼动的，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察。
嗯，还有一个呢，我觉得这个西方的媒体在观察的时候呢，看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习近平啊，想借这一次啊，对欧洲三个国家的访问呢，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问题。那么刚才李汉卿先生也谈到，就是说这三个国家啊，都是他精心挑选的。那么这三个国家呢，都是中国在欧洲具有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国家。那么《纽约时报》的文章提到呢，就这三个国家呢，都不程度地接受了中国推动重新定义全球秩序的努力。这几个国家呢，都在一定程度上质疑美国在战后制定的全球秩序。那么方格先生，你觉得习近平先生在这样一个重新定义全球秩序这个问题上，你觉得这次努力的结果如何呢？
看起来还没有实质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回到分化这个问题，我认为，法国，习近平中国知道，他们根本不可能会分化，把美国跟法国或美国跟西欧主要国家，包含法国、意大利、德国等等主要国家分化，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匈牙利跟 Serbia 是比较。那是不一样，或许会跟美国切割，因为他们的这两个国家内政非常复杂，也是走向独裁者的状态，所以当然中国有机会分化 Serbia 跟 Hungary， 但是不会分化法国跟美国，这个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还是认为习近平有机会去这三个国家，而且气氛相当融洽，我还是认为不能说他完全没有成果。
嗯，还有一个问题呢，这个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这个所谓的民族主义的问题了。因为习近平这次去这个塞尔维亚访问呢，正是这个美国轰炸这个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呢25周年纪念日。那么这个习近平当天呢，7号当天呢，在塞尔维亚的媒体发表文章呢，谴责北约组织的无耻的轰炸，并表示中国人民呢永远不会让这样的悲剧重演。那么他到了这个匈牙利的时候呢，啊，也是要反对这个霸权啊等等。另外在这个俄乌问题上呢，习近平的立场要非常的这个强硬。那么我问你，恒清先生，习近平先生啊，这个行动呢，是不是对中国国内的这种民族主义或者是战狼外交有某种那个大气的这种味道呢？
啊，肯定的。因为呢，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啊，实际上呢是在这个当时的科索沃战争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个欧盟或者北约那时候呢对这个塞尔维亚呢进行了这个轰炸。进行轰炸的时候呢，那件事情呢实际上是给这个塞尔维亚人呢这个留下了深刻的这个记忆。在这个同时呢，后来这个美国呢这个发动了这个导弹袭击，炸了使馆呢，后来这件事情啊，实际上呢美国政府呢也发现了这是一个误判，这是美国政府的这个发言，所以呢克林顿总统呢已经做了一个道歉。但是呢，中国呢不承认这个， 昨天我们还有幸呢，这个跟一个朋友吃饭，他实际上呢是非常知道内情，他非常明确的说这件事情就是一个误判，哎，而且美国道歉，而且那个做出错误决定的那个人，他不说是谁，那个人呢已经被开除了，被从美国政府这个雇员当中都除名了。所以呢，这件事情呢，后来就变成了解放军拿他来说事儿的一个案例了。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美国希望用这件事，中国希望用这件事呢，来提高他自己的这个民族主义的这个情绪，国内的啊，然后这样的话呢，来保卫现有的这个政权。所以我想啊，这一次习近平呢出访欧洲三国，实际上呢，这个真正大幅报道的哈。实际上是在新闻联播这两天呢，都是40多分钟，这个50多分钟的这个报道，其中呢25分钟到30分钟都是报道这个习近平在欧洲出访。实际上我想啊，这还是一个出口转内销，然后呢为这个三中全会啊要做一些政治上的准备。
我想请问方格先生啊，这个刚才李恒清先生已经谈到了，就是说根据他了解的信息啊，这个这是一个误炸啊，克林顿总统也已经道歉，而且呢美国之音的一篇文章介绍，就是美国最终同意向中国政府赔了2800万美元，也向受害者家人赔偿了450万美元。那么在这种背景之下呢，习近平仍然如此高调的来谴责这么一个事件，那么你怎么看呢？
我认为这个显示这个轰炸大使馆的事件对中国人来说是纪念或者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所以很容易动用这个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提醒中国人这次事件，连政府也没有放弃，虽然美国有道歉有赔偿，但是不管是政府或一般的中国人，他们真的没有放弃，而且这个在历史这个事件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在中美关系有非常大的意义。我偶尔会在社交媒体跟中国网友有一些来往，他们常常会提到这个事件，所以他们根本不会忘记了，而且中美关系恶化的时候，一定会提到这件事情。那就是提醒不管是在国内或国外，是提醒人家中国人不会忘记这件事情。那连习主席也亲自去，也是显示政府不会忘记这个事件。
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美国之音的网友的关于这个话题的一些点评啊。这个 Terry 网友呢，他说来自油管，他说习近平这次的欧洲行能有啥成绩单？就纯粹是旅游了，旅游得很不错，很开心，很满足，啊，面子赚够了，自己也得到心理安慰了，啊。于次郎说呢，世人只看到这种走红毯的各种啊过说过话表演，很浪费钱而已啊。那么这个浪费钱的这个问题呢，啊，我们一个这个 X 网友也是以这个有一个叫梁天地。他说这个他也有这个看法，他说习的串访欧洲呢，从国家名单上来说呢就不会有太多的惊喜，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串访法国，马克龙被习的酒瓶撬动了电动车，那这意思就是说呢，这个习近平答应啊这个法国的这个啊这个葡萄酒的这个关税的这个缓刑，还有这个习近平答应这个进口法国的肉类啊，这是这个经济上对法国的一些安慰。那么其他方面呢，没有达成什么共识，而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两国人口相加只是相当北京的2/3，加上都是威权国家，而习热衷于撒币金元，对方自然欣然接受，可是苦了中国民众的斑斑血泪啊。所以说不仅是到此一游的批评呢，而且还说啊他浪费了很多钱。那么兰花花说呢啊，这个也是我们的热心的油管网友，他说习近平访问欧洲三国呢到底唱的是哪出戏，明白人都知道那是一曲以个人魅力、经济和中国巨大市场为诱饵，打的是分化欧洲和美国以及在北约国家之间呢制造矛盾的那一出戏啊，这个是他的一个看法。但是呢，面对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之后呢，空前团结的欧洲，习近平的如意算盘只能是落空的份啊。那么说到这个欧洲的这个空前的团结呢，那么习近平这次去欧洲的访问呢， 那么有的人呢有一种看法，就是说呢，啊，这次习近平呢有一个目标，就是去干什么呢？去要寻求和解啊。那么李恒进先生，你觉得这个和解这个目的有没有达到呢？
应该没有，这不符合这个习近平的性格呀。习近平是一贯的都是非常强硬的。对，他非常强硬，他非常要不然怎么老说这个叫做挑200斤担子走十里三路不换肩，对吧？他确实他很难做到这个柔软的这个身段啊。最后呢这个想最后达到目的，我想呢这一点呢他有隐忍的这个劲儿，但是呢很难说变通，这一点呢我们看不出来。另外一个呢，刚才这个网友提到呢说这个葡萄酒哈，这个确实是啊，最后我看这个报道送了这个马克龙送了习近平一瓶这个路易十三，这个路易十三这个5000欧元，这个确实是啊，这个习近平也喜欢喝酒，但是呢说是不是能够撬动这个电动车进入欧盟市场很难啊，现在比亚迪已经在匈牙利呢就在建厂，另外呢其他的这个电动车公司呢也在这个匈牙利呢准备再扩大这个投资准备建厂，但是呢能不能真正进入到欧盟大市场里头，其实要画一个很大的问号。因为什么？因为如果你进去了以后啊，按现在中国这个电动车的内卷的能力，我想很快就会把这个欧盟的这个电动车市场就完全占了，所以我想呢这一点呢就是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像这个电池啊，这个像这个太阳能板啊、风能啊这些问题上，其实大家都看见了。所以呢，欧盟呢现在呢不会轻易的让它进来。当然，今天我看到新闻呢又报道了一个，马上呢匈牙利呢会变成欧盟这个理事会的这个主席，马上的这个下半年。所以呢，习近平呢也想寄希望于这一点呢，能够是不是在电动车市场这个氛围上能够有所突破。但是呢现在更多的人大家都认为可能就在未来的一个月到两个月之内，这个欧盟呢对整个的中国输欧的产品要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战略方针和具体的措施都会出台。
因为我们前面提到这次的两大核心议题啊，这个没有达到目的，但是最后呢习近平让这个法国的这个葡萄酒啊，这个关税暂时不征，另外呢，肉类让它进口，所以说用方格先生来说呢，话说是找到了这个替代品。那么下面问题呢，我想请问这个方格先生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位油管网友啊，他这个名字呢我念不出来啊，我只能够抱歉。他说，个人认为呢，习近平这次去欧洲进行经济业务会谈，表面现象，深层次的会面呢，习近平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威胁，欧盟安全威胁要挟，希望欧盟在中共入侵台湾的时候呢，发动台湾战争的时候呢，欧盟不要有任何干涉中国共产党入侵台湾的行为，这才是习近平啊访欧盟的深层次的重要内容。那么这个解读呢啊算是有新意，我在做这个节目的这个准备的时候呢没有看到这方面的解读，所以方格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也没有看到类似的地方，好像这次习近平去访问欧洲，台湾不是重要的议题。他如果我们回到去年法国总统 Macron， 他访问访问中国，在飞机回到法国的时候，他有很直接的说，我们对台湾的想法跟美国不是100%一致的。所以那个时候让在台湾很多人非常不满意，法国总统怎么会对台湾说这句话？那就像这次台湾没有，这次习近平访问法国的时候没有谈到台湾，我想马克龙总统是这次要避免他讨论台湾，所以这次习近平去访问欧洲，台湾就根本没有成为一个议题。
这是他没有成为一个议题，但我们观众他是解读他有一个深层次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你能看到有深层次的意义所在吗？
当然中国对台湾这个议题有他固定的想法，固定的政策，而且希望欧洲国家，不管是西欧国家、中东欧国家，都维持对中国的一种政策。所以当然习近平我确定他会提到，但是如果是匈牙利或 Serbia， 他们算是比较轻松的国家，所以他们不会在国际多边组织等等，不会支持台湾有实质参与权等等。所以 Serbia 跟 Hungary 这两个国家在台湾方面，我觉得他对中国，从中国的角度来看，台湾不是一个问题。他们对中国对这两个国家是应该是对他们对台湾的政策，中国已经很满意。
嗯，我是看到这个塞尔维亚的总统啊，跟中国国家元首说，这个台湾是中国的啊。这次呢，
对，没错，
关于台湾问题的话，好像是新闻不多，对，只有这一个我看到他的一个表态。嗯，好了，
这个、
我们继续来讨论。
小平，
习近平这次，
我补充一下、
你补充一下吧。嗯，
对，实际上呢，在这个、这个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个话呢已经变成了一个就是特殊语境当中的必说的话，如果你想跟中国搞好关系。
嗯，
所以呢一旦说了这个话，我那时候老开玩笑，我说只要说了这个话就值多少钱。哎，所以呢这个武契奇也好，这个欧尔班也好呢都讲了这个话。然后呢更有意思的是，这个他们现在呢这一次啊说又提升了中塞和中匈这个战略伙伴关系。现在已经变成了叫做是不分昼夜吧，那个词我说不出来，就是说
全天候，
全天候啊，这战略伙伴关系还有
对全天候
层级哈，说就是说这个睡觉的时候也是伙伴，吃饭的时候也是伙伴，所以呢这个呢就更厉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呢，这个肯定是拉近了这个所谓的友谊。但是刚才像那个刚才方安格这个律师所说的，实际上呢这个原来就在那儿，他们原来都是这关系了，所以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变数。
嗯，这个有关网友啊叫乌迪啊，他一个观点呢我觉得挺新鲜的啊，我想请方安格先生点评一下。就感觉在一些问题上美国已经被中共搞定，当欧洲越来越团结，中共没有办法。那么方安格先生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欧洲是不是团结，目前对乌克兰问题欧洲很团结，但是我不会认为欧洲对中国，我跟中国怎么进行经营关系。我认为这次习近平去欧洲就很明显，因为匈牙利跟法国他们对中国的问题意见非常不同。所以我认为欧洲的团结在某一些问题是团结，但是在对某一些问题不团结，包含跟中国的关系，不管是政治来往或贸易关系，我认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很明显欧洲国家对怎么进行中国关系有不同意见。
嗯，好，我们继续讨论。那么这次习近平去欧洲的三国访问呢，中国的外交部啊用的一个比较高的频率的词呢，就叫增加政治的互信啊。但是呢法国这个那边的一些主流媒体的反应，刚才我前面念到了这个提到了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他不仅说啊这个习近平这次访问呢没有什么重大的这个收获，后面呢他还说啊这个事情呢啊是不是让他啊，让中国离欧洲的这个关系呢渐行渐远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最后的一个习近平的这个访问的这个总成绩单的问题。那么李恒先生你怎么看呢？
战略互信呢它的一个基础呢应该是大家信仰是接近的，大家相信的东西呢是接近的。但是呢实际上欧盟的这些主要的这些国家呢，它是资本主义国家，民主国家，而在这次的议题当中呢，也都谈到了像人权的问题啊，这个包括这个对亲乌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一点呢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分歧。那你想呢，在这种情况下如何真正增加了战略的互信呢？互信就是说我 trust 你，我相信你，它必须有基础。但是呢基础呢现在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呢更多的是什么，就还是欧盟现在定的，我们是在经济上要合作，在其他的问题上我们是要有竞争，还有更多的实际上是战略对手。所以我想呢这个呢实际上是一个一贯性的这样的一个东西。但是呢这个各国自说自话吧，尤其是中国，他因为要为了国家的 这个自身的这个国家的稳定，所以呢就变得就是更加强烈的要求他要说他自己的想说的话。
我前面提到的那个 FT 的曹新的文章呢，他说啊，这次中国人这个访问呢，啊，虽然两大核心问题没有解决，但是后面他说呢，暂时缓和了中欧和中法之间的矛盾，至少是降低了冲突的这个程度啊。那么刚才李汉卿先生说呢，啊，战略互信不太可能啊。那么这个中国方面提到是政治互信，那么方格先生，你觉得这种政治互信能增加吗？还是一个呢渐行渐远的一种感觉呢？
我会偏向是渐行渐远。我觉得这次习近平去欧洲没有增加政治互信，因为本来法国跟中国贸易方面关系还是有进行当中，不管是这次习近平说法国的酒品不会调高关税，或去年 Macron 访问法国的时候，中国答应购买空巴的很多架飞机啊，所以经济上好像法国跟中国有一些互信，但是政治上没有增，我觉得这次没有增加。反正法国对政治关系有一些对某一些议题会跟中国有不同的看法，包含人权，但是像人权或政治方面的关系，好像马克龙不会把政治放在前面，他一直把经济贸易放在最前面。然后这个匈牙利跟塞尔维尔Serbia 这两个国家根本不会提到中国国内人权、宗教自由、香港、台湾这些议题啊，所以他们跟中国的政治互信已经相当稳定，不需要再增加了。
好，我们最后呢有一个观众的另类的一个问题啊，我想请李恒清先生回应一下。这个是黄德胜啊，来自 X 啊网友，他说所谓产能过剩的俄乌问题呢，那是美国自己的事，跟我们没半毛钱关系。既然产能过剩，那美国就多买吧，不就解决了吗？俄乌问题找俄乌去谈，我又不是交账方，两个打架人不去劝，逻辑是不是搞错了？这个网友的观点你怎么回应呢？
我想这就是习主席的观点啊。我想这个事儿呢很容易就是可以去理解呢，就是说你产能过剩了你要怎么做，那你就是内卷嘛，你就是卷，就是要用降价的办法呢来占领市场。那你想你把我的市场打垮了，最后把我的劳工呢这个就业呢给搞掉了，你说我作为政府我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保护我自己的国民嘛，这个是你拿政府工资你拿纳税人工资的一个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没有什么可谈的，肯定是会用这个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办法会顶回去。在俄乌战争上呢，这点非常明确，因为呢这个性质呢非常清楚的，那就是一个是侵略，一个是被侵略，对吧？屠杀和被屠杀的一个关系。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关系的话，那我们是应该站在一个侵略者的角度呢，还是站在一个被侵略者的角度？我们中国也是在过去100多年的历史当中也是长期受侵略，尤其是在像抗日战争的这个二战的过程当中，我们受了很多的侵略和奴役，那我们应该感同身受啊。所以我想呢，这个时候呢不能够最后时过境迁了就各说各话了，我觉得这个呢也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
好了，今天我们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要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和台湾时评人亚洲政治风险分析师方格先生呢参加我们的时事大家谈。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